魔鬼留地步，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有可余的分给那缺少的人。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借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要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你们一样。我们32节大家再同声念来，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你们一样。在我们开始之前，我请所有的父亲站起来，我们替你鼓掌。然后我也用祷告来祝福你们。好，天父，我们今天在父亲节的时候站在我们的天父面前，心里实在是满了恩典，就愿意我们地上的父亲就像天上的父亲一样，主，这是我们的人生的目标。主，愿你的恩慈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也与众弟兄姐妹同在，让我们今天能够存感恩的心来领受你给我们的话语。主，你的圣灵帮助讲的说的同被一个圣灵感动，让你的仆人能够讲解的清楚。人的话有尽头，神的话没有尽头，人的话有缺点，神的话是完全的。愿你的圣灵亲自动工，与众人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名，阿们。请坐。父亲节是一个非常有情绪的日子，尤其是今年我的儿女都记得给我一个卡片，这是有史以来的记录。我看到这些小孩站这里，就想到我的儿女，日子是过得很快很快，我们应当把握今天的时间。所以我们今天来分享怎么样在父亲节怎么样有一个成为有一个健康父亲的形象是非常重要。我们昨天我跟 Joseph 乐仪团去郊游的时候，这个风和日丽，青草如茵，然后大家都心情非常好，看见一个爸爸带一个小女孩牵着她手一直走，走了大概我想着有一两个钟头，就让我常常回想，我们做父亲的今天其实能够像那个爸爸一样常常带着我们孩子走，其实很不简单，机会是很难得的。因为我们不但是父亲，我们也是家里的所谓的 bread earner， 我们要去出去上班赚钱。我们不但是家里的上班赚钱的人，我们也是儿女，我们也是别人的儿女。很多人像你们这个年纪，就是像我十年前一样，父母都是年入老迈，体多有病。我们不但是做人家儿女，而且我们自己的父亲也在生病，也在走入人生最后的关头。我们不但是这样，我们还是做人的先生，所以我们有好几重身份。在这重身份，做儿女、做丈夫、做父亲，那还要去赚钱，在这么多压力、这么多要求之下，能够做得成功，做一个健康非常不容 我不晓得你是怎么样。我所有的父亲的学习，我从来没有上过一个如何做父亲101，你们有没有上过这课？没有啊。我所有的学习都从失败里学来，而且我常常回想，我就发现我们的父亲都是很想做一个好父亲、好丈夫、好儿子，可是每次爸爸妈妈来的时候，那个儿子跟丈夫的角色立刻发生冲突。出去吃饭的时候，丈夫跟父亲的角色也发生冲突。所以在这些角色里能够有很好的运用很不简单，很不简单。我有时候我看昨天公园里那个爸爸陪一个女儿，我常常就想，万一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女儿也要他陪怎么办？问题都来。可是我常常回想，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谈论我们的儿女的时候，我们最常常谈的不是陪伴儿女，也不是认识儿女，我们最常常谈的就是对儿女教育的期盼。也许我说错了，也许你们这一代已经比我已经进步太多，健康太多。每次在一起总是谈儿女要学什么，儿女要做什么，儿女将来要干什么，这期盼很高。而且我们通常会给儿女许多生活上的需要，看看别人小孩今天玩什么 game， 我现在只能讲 Nintendo， 那是20年前的 game。我常常注意都是看别人小孩玩什么，赶快给我儿女啊，免得他觉得被冷落。我们常常会看别的小孩去过什么地方玩。我的老大、老二、老三每个人差5岁，所以我那个 Disney World 每5年要去一次。那很多名胜古迹都是5年要去一次，快去到老三我受不了，我就拜托人家带杰森去。因为那个 Disney World 叫我再去第三次，我那时候已经40多岁，我实在受不了。我们注意的都是这些，可是我们常常需要更注意的是我们跟儿女的关系。因为在这关系中，因为期盼非常高，期盼高是好事。我们总不能说小孩你将来长大就做计程车司机好了，总不能这么说吧。可万一他将来真做计程车司机怎么办？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所以我们期盼都是很高很高。我们不是用 Bill Gates， 就是用朱立文啊，你大不晓得朱立文是谁，这是中国人得诺贝尔奖金最近的，做我们的模式。所以在这么高的期盼之下，一定会有一些伤害。所以很多时候等到你年纪大的时候，你回头给你儿子的时候，或者我们今天看我们跟我们父亲的关系的时候，我们通常在一个很严厉的父亲的管教之下，我们常常回忆的都是没有达到的期盼。我常常说我的姐夫，常常用他做开玩笑，我姐夫今年已经快退休了，他的父亲2年前过世，他父亲永远说这一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我的儿子没有在哈佛大学拿博士学位。那我的姐夫是 UC Berkeley 的博士，那还不够，因为比哈佛还差一截。我们年纪老的时候记得都是这些，都是那没有达到的期盼。至于在公园里带孩子出去玩那个，常常都记不得。我今年在中国的时候碰到一个中山大学一个很优秀的教授，他们把他带到营会来，然后他讲到他根本听不进去。后来我们刚好就有为那些听不进讲道的人，我们就临时开了一个小组在旁边就跟他对谈。我们对谈的时候他都不讲话，头一天一句话不讲。我们就第二天他还回来的时候他就开始讲，他说他实在是想自杀。因为他这么，我们说你这么成功为什么想自杀，他说我从小父亲说对我非常要求高而且非常严厉，他说我现在虽然这么 做的，人家觉得我很成功，他说我觉得我还没有达到我父亲的要求。他说我自己看自己也觉得有太多地方不够完全。他说我不能放松，我已经四十几岁了，我没有多少时间，我现在放松的话，我这辈子永远达不到。他永远是绷得紧紧的。后来我们跟他说，我们有一个天上的父，他是完全的父，没有一个人达到他的标准，但是我们天上的父，他绝对跟你，他爱你，跟你达到标准一点关系没有。英文说他 He loves you regardless， 他爱你无论你在哪里。他说世界上哪有这种事情。然后他又走，第三天回来，他说我昨天晚上哭了一晚上。我们看他容那个脸上的气色的神情都改了，他说我要试试这个天赋。有的时候我想这个成功教授的父亲绝对是爱他，当然是爱他，否则不会花那么多时间来责备他，他甚至体罚他。我们通常父亲有两种倾向，在中国的时候我们是非常严厉，所以我们的孩子都是压抑，到美国来以后我们看美国人都不严厉，所以到美国来以后我们就走反方向，我们就顺着孩子走，孩子要什么给什么，出去吃饭首先问小宝你要点什么，出去旅行问小宝你要去哪里，我们今天这些钱小宝你要 干什么，我们是反过来走。所以我们常常在一个严厉跟放纵中间不晓得要走哪，就哪条好。所以我常常想思想像我们今天的讲题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二节，他说你们以前是怎么样，他说但是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受他的教，学他的道理，今天就要脱去你们行为的旧人，这旧人是因思虑迷惑渐渐变形变坏的。然后二十三节说你们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心智改换一新。我觉得那个心智就是英文，就是说态度和思想。我常常觉得我们中国的父亲或者很多父亲包括美国父亲不是不爱儿女，但是我们的思想是跟这社会很多其他的潮流所控制，所以我们的思想没有改变。我们以为严格的要求就是爱孩子，或者我们以为随他所做就是爱孩子，我们不晓得我们思想要放哪里。所以第一个我们要做的是把我们的思想要改换。要怎么改换？不是看美国的家庭怎么做，不是看电视上的家庭怎么做，不是看隔壁邻居的家庭怎么做，是看圣经怎么教导我们。若是我们思想不改变，我们就会落入这个比我慢好几页。好，我们就会落入这个想法，人若是不升到某个职位，财富不到某个数字就是失败，我们就会落入这个很简单的想法里。这想法一定要把它从我们的心中把它除去，除去还不算，除去就变成说，假如我们只有这个除去的话，就变成说任凭小孩子随便他喜欢做什么做什么，哎，不对啊。或者说女孩子最在乎就是漂亮，男孩子也在乎漂亮，你不相信的话你到中学那个吃中饭的时候去试试看，那个小孩今天穿了一个300块的 Nike 吃中饭，就有人跟他一起做了。那个外表是这么重要，我若能够像某某某，我的人生就有定位。这些都是思想，但这些思想造成许多许多的危机。当这些思想进来我们不能达到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被人拒绝，我们会就觉得人家看不中我，我就会觉得我穿这个这么不起眼的鞋子
人家怎么会看中我？我开这么不起眼的车子，我怎么好意思去同学会？我们的情绪就开始受影响，应该基本上是从思想开始。当我们的情绪受影响的时候，我们就非常觉得受伤。我们觉得就是因为我家太穷，就是因为我能力太差，就是因为我这个做不好，所以我情绪受伤，所以我被拒绝，所以我当我被拒绝的时候一定要反击。这就是我们思想在影响我们，思想也影响我们的情绪。像这个这位中国的教授，这么成功教授，他的思想是我不够完美，环境也不友善，我还要更极力的去争取。别人对我的喜爱就是跟我的表现极其相关，我必须表现更优秀，别人才爱我。所以当我觉得别人不爱我的时候，我就立刻变成一个受害者。那我就要学很多很多方法自我保护，学习反击。这就是很容易在我们的旧人里常常在我们的心里作祟。我常常说，今天在这么压力大的工作场合，升级也不代表绝对成功，失业也不是失败，都是人生的转折点。那到底是为什么？这是今天我们要来看的。我们看第二页，出路何在？就是那两句话，脱去救人。什么叫脱去救人？这个人怎么脱去呢？这个就是把思想要脱去，把刚刚那些我们看那些不健康的思想要把它脱去。脱去还没有用，脱去就代表说我们今天什么都不要做吗？我们跟我们孩子讲，你今天什么都不要学，就要 feel good。 所以我们常常跟我们小孩讲 feel good， 所以小孩讲 feel good， 同居也可以，做任何事都可以，就变成现在社会另外一个潮流，就是 as long as I feel good 就去做，只要我觉得好也不伤害别人就去做。那是旧人，还要穿上新人。什么叫新人？就是新的思想，然后还要呢让天父来掌管我的情绪，要把自己交托在神的手里，让他来掌管我的情绪。夫妻中也是这样，同工中也是这样。我们的情绪，假如我们今天情绪都是因为别人对我好我就高兴，别人欣赏我，我今天就哎呀这个太阳都美丽啊，假如今天出去被人家拒绝，这个什么样的世界，什么样的环境，自哀自怨，那我们的情绪完全操纵在别人手里。今天我们要谈的，我们给我们儿女最好的礼物，就是我们自己做一个健康的人。我们把我们的情绪不受这个环境的影响，这是我们今天要学的。我们的思想要更新。我们先说23节，他说又要将你的心智改换一新。基本上在这节经文里，你学到最清楚的改换一新，就是上帝的慈爱跟我们人的表现没有关系。有一位牧师，这是真的故事，他的女儿是脑性麻痹。这个我是在周淑慧牧师的那个代祷信上看到的。一位牧师他小孩是患脑性麻痹，有一次这老小孩就上来做见证，做感恩的见证。哎，他们就想，这个小孩脑性麻痹，你像脑性麻痹的人走路也不稳，讲话也不清楚，而且将来也不可能赚很多钱，也不可能有什么好的职位，连结婚都是问题啊。但脑性麻痹他上来，他说第一，他说天父爱我，那我觉得这很像大家都天父爱他。他第二，我还可以说话。他第三，有的人走路都不可以，我还可以走路。第四，我在学习唱歌。第五，我的爸爸妈妈如此爱我。讲到这里的时候， 很多人都开始流泪。我们把这些天父爱我，我能够走路，我能够唱歌，我能够歌颂，今天早上做的歌颂赞美主，我的爸爸妈妈爱我，这点有的时候我们不能说，有的爸妈是，但是这些我们都觉得稀松平常，我们的思想就放在薪水的位数字、地位的高低。其实这些在圣经里，我可以给你保证，你找不到薪水多少、位置多高代表神的祝福，绝对找不到，绝对找不到。我们的思想要更新，我们服侍并不是要讨人的喜悦，我们的服侍并不是要讨神的喜悦，我们的工作并不是要证明我们可爱，我们是神先喜悦我们，我们才去服侍。我们工作是神先给我们能力，所以我们尽力去做，跟人喜不喜爱我没有关系。思想要对。第二，24节他说，这新人要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那英文讲比较直接，就是 holiness and 就是说它是24节，英文讲的比较直接，我稍微念一下。他说是 put on the new self created to be like God in true righteousness and holiness。他说真正上帝要给我们的远超过这些看得见的钱财，是圣洁和公义。所以上帝要给我们的是给我们他性情里的圣洁和公义，能力才干根本就是上帝照他的心愿给每个人的，每个人都不一样，千万不要用别人作为你自己能力才干的标准，但是上帝却允许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圣洁跟仁义。然后下一节他说，所以因此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 互为肢体。这个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面对现实，不要求虚浮的荣耀，因为上帝已经把公义跟圣洁给你，那个就是荣耀，那个已经是荣耀了。做事的能力大小，那个不是荣耀。能够去做，做出有公义、有圣洁，那是荣耀。所以，当我们面对现实的时候，我们不需要说奉承别人的话。我们常常以为奉承就是好，奉承不好，奉承就是当时把人家捧得一塌糊涂，自己心里也不晓得不是对的，别人也是暂时高兴。那但是不要奉承，是不是代表说诚实话就把所有别人的缺点都说清楚呢？我们常常会走另外一条路，好，那我今天不要奉承，回家先从太太开始，把你的菜从做菜开始给你打分，从1到10给你好好打几分。你看圣经说得很好，29节，我们看29节，我跳一下，他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人得益处。这就很清楚了，我们不需要奉承，但是我们需要鼓励，我们可以听得出这个中间的差异。你们晓得卡内基，不是，卡内基是美国很有名的一个钢铁大王，他也捐了很多钱，现在还有一个学校，他建了一个学校叫 Carnegie Mellon， 很好的一个大学。他的后母，他这个爸爸娶了一个后母，后母进到他家的时候，他小时候非常调皮， 他爸爸就跟这个后母讲，他说这个孩子是我们这个镇里最调皮的，请你要小心，你不晓得明天他会不会拿石头丢你，当场就这样讲。我想他爸爸讲的是实话，因为他常常做这个事情。我们说要说诚实话嘛，他爸爸就说诚实话嘛。这个后母非常有智慧，父母就把康利抓，就说 Andrew， 他说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孩子，但是你的很多上帝给你的才干和荣耀你还没有机会表示出来。他说我爱你，这叫鼓励。所以这 Carnage 他长大以后变为一个成功的人，他永远不能忘记当他最调皮最惹人厌拿石头打人的时候，有一个人看出来他里面有荣耀和圣洁，只是还没有机会表达出来。我们多希望我们从小有人对我们说这话，是不是？当我读这个故事，我第一个感想就是说，哎呀，我多希望我小学五年级的老师不要每次我考90分就问我那10分到哪去，还要打手板。我多希望我从小长大的时候有人跟我说这样的话，鼓励我。现在还来得及，怎么来得及啊？我已经60几岁了，我以前说那话人家都不在乎，怎么来得及啊？来得及，怎么来得及？我们对别人说这样的话，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我们大家一起说，好不好？好，看到同工做的不好的时候怎么说？很难啊，很难啊。被老板骂了一顿，被 lay off， 回家的时候太太应该怎么说？早知这样，你当时为什么不听我讲？这是最不好的话，应该怎么说？不要气馁，你的机会还没有来。今天上帝给我们的，训练我们在这困难中能够学习沉着。有名的人成功，在上帝眼中成功的人，举一个例子，约瑟，他头17年从家里被卖到别人家，被送到人家家做仆人，然后被关在监牢里，在我们人看是怎么样，步步下降，毫无意义。人生有没有意义？没有。但圣经怎么说？圣经说上帝与他同在，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凡事顺利。他训练什么？他训练在最不好的环境里学习上帝同在。今天我们也是这样，我觉得在金融风暴里我们最要学习的就是学习上帝同在。你试试看，英文说当困难来的时候你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靠近神，另外一个呢是抱怨上帝远离他。面对现实需要学会从上帝领受恩典，说鼓励的话。第四，然后是下面，生气却不可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以给魔给留地步。这讲到面对自己处理自己的情绪。我不晓得你啊，我生我老大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在做学生，我现在想想看，我胆子也大，也没有 green card， 什么也没有，我还做学生，我就生了就来嘛，来了，然后我跟太太两个人就要养家活口。不过我们住的房子非常非常简陋，我常常带我的老大老二老三去看我们以前在 Philadelphia 那个黑人 slum 去住那个很臭很简单的房子。他们进去他还不好意思说笑话，因为哎呀怎么这不好意思说怎么。我记得有一次我做学生的时候，我的 cousin 现在在吉尔吉斯坦做宣教师，他那时候生意很成功，带他女儿来看我们，他女儿叫我干爹，是他来看我们，到我们的房子，他进来说，他就问他有个问题要问爸爸，他问他爸爸，他爸爸说什么问题？
says, how come people can live in this house?
非常简陋。所以我那时候我们这么忙，我跟我太太这么忙，所以小孩一吵一闹，我第一句话说怎么样，不要吵不要闹。然后小孩发脾气的时候我会怎么样，不要生气，因为你生气我们就耽搁很多事情。男子汉，你小孩，我男孩，男子汉就不要哭，不要哭，不要生气。我想想，后来想想啊，因为我从小我爸爸妈妈也这样叫我嘛，所以我每次哭怎么办，我拖到后面，躲到后面偷偷哭啊，因为我哭的话他们就会说男子汉怎么可以流泪。所以我从小我就是被人家训练成为机器人。后来我做研究做机器人的手臂，我常常就很好玩，从小被人家训练做机器人，将来研究机器人。我们通常都是这样，有时候我跟我顾莹，我们结婚不久，我们吵架，我们第一句话常常说不要生气，有什么好生气的。后来我们学会了，对方讲不要生气的话，我们就说生气是可以的，因为圣经上说他什么不可以，不要犯罪。生气可不可以？可以。耶稣有没有生过气？耶稣有没有生过气？有几次？起码两次，还不止两次了。生气说耶稣有没有动作？有，但是没有犯罪。不生气的人会得胃溃疡。哦，不可以生气的人会得胃溃疡。不可以生气久了，血压就开始高。再生气久了，心中就开始变冷。气最后就变成怨恨，怨恨就变成毒，毒就变成最后怎么样？就变成冷。关系就开始破裂。那这样讲是不是以后生气就爆发？不是，他生气不可犯罪。什么叫不可犯罪？就是不可以对方的行为做自己犯罪的借口。最近碰到一位夫妇从国内来，先生非常成功，都是资优生的博士啊，有很多 patent 啊，他女儿也是非常资优，我可能讲过他的故事，跟他爸爸一样。可是老二就很惨，因为他从小教老二怎么教，假设爸爸很成功，姐姐又很成功，老二怎么教？你们晓得吗？老二怎么教？要学你姐姐啊。你们有没有这样被教过？你们没有啊，你们是我觉得很好，你们从来不会跟老二讲说你要跟姐姐一样啊。还有你们很多都是一个孩子，也没有这个问题。学姐姐学哥哥都是最坏的榜样，要学上帝，要学耶稣。所以这个夫妇也是这样，开头都是他严格对着老二要学要学，或者老二先学会，他反了，他什么都不学，他跟你反到底。哇，以前他们觉得他们管得很严，就是用打。后来发现有一次那小孩15岁跟爸爸对打，爸爸还发现打不过他。这都是生气犯罪的结果。没有办法看着孩子不乖，自己没办法控制自己怒气，在怒气上跟孩子吵架，然后就打起来。所以我们第一个要学的就是在怒气的头上绝对不要教导，绝对不要跟人家对话。等到怒气头上应该怎么办？回到暗室跟上帝祷告，把自己的怒气跟上帝陈述，我有这么多怒气，试试看。他现在又跑到另外一个极端，他说我不敢管孩子，一管孩子他打我还打不过他，他小孩子怎么说就怎么算。因为我没有办法学会控制自己，反而现在的妈妈比较有办法，妈妈比较不是妈妈气完就算了，妈妈还可以气完以后跟孩子来对话。生气不要不可犯罪。我上次也提过，有一对父子，这都真的故事，在台湾，爸爸 事业成功，看见这长子，就是他觉得他不消不能够继承他的事业，就很我当然把故事稍微改了一改，但内容是一样的，因为细节我记不得，我就晓得是这样。他就对这儿子非常不满意，后来就说了一句话，说你是败家子，人不成器。这孩子就很气，说好，你说我败家子不成器，我就不再回来。孩子就离家出走，后来做的还不错，就要证明他是不是败家子。可是等到他爸爸死以前，他两个人从来没有讲过话。
还有在他下面说，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什么叫不可给魔鬼留地步？
通常我们在气头上看到的事情，可能都是不完全，甚至是错的。有个叫 Stephen Covey， 你们听过，他是写过一本书叫《七个成功的秘诀》，很多人读啊，哇，拼命读。他现在他的儿子又写了一本书，他说金融的危机在乎公司的危机在乎缺乏信心。我不是要推销他的书，我是讲他书里面有个故事，我记得。他说有一次他在芝加哥坐这个地下铁，突然有上来一个父亲带着两个孩子。小孩，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很小，只有大概三四岁，这两个小孩吵啊，就到处吵推人啊，人家看他小孩也不好意思对他怎么样嘛，只要他是十七八岁人家就会管他，一个三岁一个是五岁就在吵，他们就气得不得了，就看那个爸爸坐旁边，就爸爸就是目瞪口呆，叫视若无睹，他们觉得这个爸爸实在是太差。后来有一个人 有一个朋友就受不了，就跑去跟他爸爸讲，他说对不起，我实在不是要干扰你，说你看你再不管的话，将来要可能出危险嘛，对不对？假如你不在乎，我来帮你管一管。这爸爸就转过头来，他说对不起，他说是我的错。他说我们刚刚从医院出来，因为他的妈妈刚刚在医院过世。有的时候，我们在气头上，我们完全没有看见事情背后的真相。我们就会很快的责备这个爸爸，但是你若是晓得他的太太才在医院里过世，现在还可以坐上车带孩子回家，你的看法会不一样。多少时候我们别人一句话，我们不要再听了，你不要再讲，就到此为止，我已经在我的法院的书上我已经判你死刑，你不要再讲。这给留鬼魔鬼留地步，魔鬼不会笨笨的跟我们讲，哎，你要跟人家吵架呀，他不会的，他一定说，你看对方如此错误，你难道不应该主持正义吗？装成光明的天使。在克西玛丽园里面，不晓得有三次主说这杯让我离去，有多少次在主耶稣的一生中间，有多少次撒旦装成光明的天使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要来试探耶稣，都是用最好听的话，用正义，用很美好的言辞。所以当你在生气的时候，千万要发现事实的真相，不要轻易论断。他第二，寒露不可到日落。什么意思？就是吵架的时候太阳下山以前要解决嘛，这个对夫妻最有用。在今天我们中间有夫妻中间有冲突的，今天下午九点钟太阳下山以前希望解决，假如不解决就变成怨恨，怨恨就变成毒，毒就变成冷落，冷落以后两个人就视同路人。有一个故事，这是黄宏美告诉我，他说有一对夫妇读了这个故事，就说睡，他把他读解释成睡觉以前要解决，夫妻吵架睡觉以前要解决，所以这两对夫妻他说我们四天没有合眼了。 OK， 若是然后再往下看，不要叫圣灵担忧，原来你们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若是没有处理的情绪，就变成苦毒、恼恨、愤怒、嚷闹、 跟回报，这些都是因为没有处理的情绪。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别人来帮助我们。 Gary Smalley， 你们读过他的书吗？ Gary Smalley， 他最近去年前年写了一个叫 Emotional DNA， 他中间讲了一个自己之见的，他说我这个婚姻人际关系的专家30年了，可他最近有两个发现。发现什么？发现他自己的问题。他说他最近才发现他太太在他身边没有完全的安全感，因为他是一个非常直爽 outspoken 的人，他太太是比较内蓄，反应比较慢，所以太太永远在他觉得身边矮一截。他说他从来不知道，没人告诉他，是最近他的儿子告诉他。为什么呢？因为他儿子跟他合伙，他现在是 Gary Smalley 跟他儿子合伙，儿子也是心理医生，所以儿子现在第一次先来看他爸爸的问题。我们需要人来看我的问题。他说他跟他儿子一起，他儿子还有他的女婿也参加他们公司做一个 consultant。他对他女婿，他是事后讲，他有一次他就拿了一篇东西，他要大家一起读，读半天，人家都读完了。回来有一天他儿子非常不耐烦，他说：“宝宝，我们都读完了，你还要怎么样？”他还要读，孩子。回来他爸爸，他有一天的儿子就把他抓了，他说：“爸爸，你告诉我，你到底是为什么？”他讲不清楚，他就不晓得为什么。他说好，我们这个故就六个人，他一个点名，最后点了他女婿。就是因为他女婿没有读，他就是用各式各样方法来 manipulate 他女婿，叫他女婿读。他就跟他爸爸讲，他说你为了要维持你的形象，不要跟你的女婿发生冲突，你就逼迫我们用这一般的命令要叫我们做。他说你没有照你自己说话的原则做，你应该面对你。他说你是一个非常 control 的人，幸好旁边没有人。他说假如旁边有人，他会跟他吵起来。他突然圣灵光照他，他说我做辅导30年，今年才发现我是 control 的人。但是他若不面对的话，他就变成愤怒，他对这六个人都不满意，每天然后还叫他们做一些事情是不合理的。最后我们讲，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我一样。这个是让我们情绪思想都得到正确控制的最后结论。我们要了解，我们所有需要人生需要的荣耀跟圣洁，上帝已经给我们了。我们不需要努力工作得人的喜欢。再说我们努力工作是因为上帝已经喜爱我们，所以我们努力工作。我们不要为人的拒绝，一句得罪的话就把对方判到死刑，把对方判死刑的结果就把自己关在怨恨仇恨的监牢里。昨天晚上杨丰都跟我打了一个电话，我们聊别的事情，他讲一句话，我觉得哎呀，我就一直劝他受洗，我想他早晚要受洗。他说我们不需要为别人的错误而自己每天处罚自己在仇恨的笼牢里。讲得太好。我们对任何别人的错误，其实很多时候还不一定是真的，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饶恕。饶恕不代表对方会改变，饶恕是把自己从笼子里放出来。否则就会变成冷漠。冷漠，他们常常问爱的反面是什么？你觉得爱的反面是什么？恨，是不是？不一定，恨还有点希望，我想。爱的反面就是冷漠。所以罗马书第一章说，当人拒绝神到一个地步，上帝就任凭他们，上帝没有办法。 最后讲一个见证结束。我上次跟各位分享到利未记说，神跟以色列人说，你种田啊，收庄稼的时候，田不是方的吗？你千万那个四个角落不要收啊，收割的时候四个角落不要收，什么意思？要故意让那个庄稼给那些没有食物又需要的人，等你收割完他还有剩，他可以跑进来自由拿嘛，对不对？而且还鼓励我们十分之一要交到店里，那是给以色列人，为的是要照顾以色利未人，每三年还要给十分之一，为了照顾更多的穷人。上帝很在乎的不是给我们多少，是看我们怎么使用我们所有的。这个原则跟赦免很有关系，跟恩慈相待很有关系。赦免才可以带来恩慈。我讲一个最后一个故事就结束。听说啊，韩国也有这样的一个规矩，这也是从周淑慧的那个带到现场看的。我常常看别人的带到，觉得对我好有帮助。他说在韩国啊，有那个柿子，在美国很少柿子嘛，只要人家送你柿子一定很宝贵啊。在韩国的柿子园啊，这个农夫都晓得柿子收成的时候不要通通收完，为什么呢？要留给那个喜鹊，喜鹊就是秋天的时候喜鹊就来，喜鹊来的时候看到有柿子，他就留下来吃柿子，然后就在树上做窝，因为冬天嘛就没有柿子，就做窝嘛。他们怎么学到这个功课呢？说有一年呢，那个柿子园的那个园主就把所有柿子通收干净，等到那个喜鹊来的时候一看没有柿子，他就飞走了。第二天春天刚开始的时候，那个毛虫就来了，那虫就把这个柿子树都把它咬枯了。第二年他们有没有柿子？没有柿子。所以他们学了一个教训，要给喜鹊留一个地步，因为喜鹊可以吃那个毛虫，喜鹊吃了毛虫，我明年又有柿子。我们要给别人留地步，不要赶尽杀绝，尤其夫妻关系中间，千万不要说一气起来，三年前你这样子，十年前这样，因为那个都在里面变成愤怒，没有处理过，要把那里面没有处理过拿出来处理，那个是成功的人生。你看到你孩子说，不要说怎么又考不及格，他又考又，不要说那个又，拜托不要说那个又。都表现我们的心态还活在那个旧的思维里，要给对方留地步。我绝对不相信我们中间漂洋过海来的留学生是鼓励我们小孩好吃懒惰在家不做事，绝对反过来。今天我们的问题是，我们的暑假有两个半月，我们孩子每天躺在家里上电视，你要怎么办？这个是另外一个大话题，我也正在学习不要怎么办。但是恩慈相待绝对没有错，在严厉中间有恩慈相待，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教训。当你收割的时候千万不要一网打尽，当你听别人讲话的时候千万不要就把对方定死罪，给对方留地步，同样也给自己留地步。等到自己做错的时候千万不要说，你看信主35年怎么还这个模样，不要信算了，千万给自己留地步，来到神面前说，是主啊，求你帮助我。我们做一个祷告结束。